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戏语人生节目，我是雨欣。今天我们继续呢为您请到的还是宋晨光先生。宋先生他一生的经历是非常多，他行过医，当过兵，做过老师翻译，当过经理，做过副研究员，又行医。到目前为止呢，他都是在深入研究阴阳五行及对人体的探索。那么继续我们上一次节目的话题啊，宋先生啊，在上一集节目中呢，我们有谈到这个中医的阴阳五行啊，还有这个气功的特异现象啊，以及这个善恶有报啊这样的一些话题。那么还谈到有神灵的这个存在。那么在上一集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有谈到啊，您说这个您在研究人体阴阳五行的同时呢，这个气功界朋友啊，这个相互互通信息之中，那么有一个朋友告诉您啊，说两三年之内呢会有一个高人出现。
对对，这个因为那个在气功界老是探讨一些这个人体修炼方面的问题嘛，所以那个我们的很多一些气功朋友呢经常会在一起啊谈一些这个修炼界的情况。当时印象确实很深呢，大概是89年的年底啊，有一天呢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有一个朋友呢他就讲啊，他说这个他的师父告诉他，那么就是说在最近的两三年内会有一个真正的高人啊出来传正法，让大家呢要注意，多留心，不要错过。那么当时在旁边还有一个就是很有一些功能的一个气功朋友，然后他说我知道这个传正法的人呢大概有这么一个姿势，
就是说同时都有两个人在跟您讲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不光是他，不光是他，就是好多朋友嘛，其中就有这么两个朋友讲到这件事情。那么后来我当时在想，就是说那可能要有什么大事要出现了，要多留心，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那么95年的时候呢，当我看到这个法轮功的书，那么看到就是李洪志大师打手印的那个图片的时候呢，当时一看我就想起当时气功界里边那个朋友们说的，就是有真正的高人出来传正法的那个话，当时就很兴奋。当时呢看这个目录，那都是以前在气功界里边经常听到但是又搞不明白的问题，那么就是当时心里很这个振奋，那么一口气就把这个法轮功的书呢当时一口气就读完了。读完以后呢觉得不过瘾，那么接着又读了一遍，那么就觉得这个书中啊真的就是处处都是天机啊，有这么多的天机呢就和我们就隔着一层纸，但是如果没有人告诉你的话，没有人讲呢，真是你永远也无法知道啊。从那时起啊，我真正感到那个生命有了希望啊，就觉得自己真正的找到了那个脱离生死的方法，那么开始了这个真正的修炼。
宋先生，您呢一直是在这个搞这个人体的科学研究啊，还有说您以前呢对这个阴阳五行的研究啊，它其实上面有一些和修炼有关的。那么在那之前，您也看过很多这个佛道的这样的书，您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
以前看道家、佛家和中医的书哈、啊，有好多东西你是看不明白的。一个就是它语言都是古代的那种文言体，那些书里面他也都谈到有修的这些东西，但是具体的没有什么修炼的方法，你也不知道，你看不明白，
就说只知其表。
但是看了这个法轮功的书以后呢，就觉得那些过去看起来那么玄奥的东西好像就用这种白话文都给讲出来，就那么容易懂。就原来修炼那么高深的东西啊，你这一辈子都研究不透的东西，可是在转法轮里，在法轮功的书里边就深入浅出的非常明明白白的就告诉你怎么样的去修炼了。
你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那么你修炼之后怎么样，就是说感受
对，那修炼以后这个感受很多，那么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改变啊。有一次就是我去看一个画家朋友，那么他当时呢就是留我吃午饭，那么他从那个当时是夏天嘛，他把那个饭呢用罩子给罩上，然后就把那个菜拿出来，当时呢有一碟菜就是那个豆角炒肉啊，很热情，他说你去多吃点，然后他就把那个菜和肉就往我碗里拨，我就拿着筷子我就一夹一吃的时候，发现这个豆角炒肉已经变味了，吃的时候很恶心啊，就想吐，就发臭了，而且黏黏的，就是那样。当时我就想把这件事情告诉朋友的话，那朋友当时肯定会觉得很没面子，也会伤他的自尊心。
新炒出来的豆角吗？
不是，是他可能是放了一天那个剩的菜就拿出来吃，我也不在意，就跟着就吃嘛。 所以就发现那个豆角炒肉就变质了。人家是好心请我吃一顿饭，我到时候再说你这个肉菜都变味儿了，那朋友的心里肯定很是很难过。所以我当时就屏着呼吸不动声色的就把这个菜就全都吃了。
一碟啊，一盘子，
拨到我碗里的菜，我全都全吃了。
不过你也太爱面子了嘛。
后来吃完了以后呢，回家里边，第二天早上就去这个厕所，发现排出来的全是脓。以前呢，没修炼的时候，就我知道，就像这种情况，那是绝对要休息，那身体非常难受。但是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感觉。那而且呢，当时我就直接就上班了，上了一天的班。那么回来以后也没有觉得不舒服。这件事情呢也真的是我感到就是说修炼法轮功以后呢从本质上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
不过要是我的话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想办法说哎呦我不太饿哎。
没有那么去想而是想呢这个
不过这个修炼
想到朋友想到朋友那个会不会难过
修炼法轮功的人可是太真实了。
刚才呢就是说的是在那个不知不觉感到的这种变化。那么我再谈一下就是在练功中呢感到的这种变化。就是有一次早上嘛就是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那个天旋地转。那么就是在以前我得过这个美尼尔综合式。
就是美尼尔综合症吗？
美尼尔综合症，对。
嗯，
那么这个病呢就是说眩晕起来以后呢会晕得很厉害，恶心啊，你站不住，你只能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你都会看到天花板是旋转的。后来是我吃一些药治疗以后，后来这个病就好了。你这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头晕的时候，我发现那可能是以前没有治好，就说这个病它又反出来了。反出来当时呢我就想我还是去练功，没有把它看得很重。那么当我在练那个法轮周天法的时候呢，就感觉那个眩晕恶心啊那么突然加重，我好像感觉就是我都站不住了，不能坚持下来。可是当时心里面我还在想，就是一定要坚持到最后，那么就坚持着练。当我把最后一个动作练完以后呢，就是结印的时候，就突然呢一下子感觉呢全身无比的清爽，就是那种感觉真是舒服极了。要从那以后呢就再也没有眩晕过。那么就是说还有一次呢，就是说
这个美尼尔综合症已经从根子上把它去掉了吗？
对，我当老师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也是美尼尔综合症，就是他那个病啊一直都没有好，所以他都不能够再去教书了，在家里面那么站起来走一走啊他就会眩晕，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教书。那么我呢病就从修炼以后就完全好了。那么还有一次呢，就是像得了那个重感冒，那么就是流鼻涕流眼泪，那个鼻涕眼泪哗哗的就流啊。那么修炼前呢就我也是经常愿意感冒，因为身体很虚弱嘛，就是没有良好的营养，所以造成身体一直很虚弱。那么一般我一感冒都是这个一两个星期才会好。那么那天呢我就练功，那么就是动功一个小时，然后打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下来以后呢哎感冒就好了。
那么听您这么一讲啊，宋先生，我觉得这个法轮功还真是不一样。那么您呢是搞这个经络研究的，而且出国讲学，那么现在呢您修炼法轮功，您可以做一个对比吗？
这个呢是无法对比的，因为这个经络导引啊它属于中医治疗学部分的。那么它的原理呢是按照阴阳五行的原理，那么疏通经络，使经络之气流通，从而达到这个祛病健身的目的。中医讲啊就是百脉一通啊百病皆无。可是呢要是调理起来确实是很难，而且呢你调的时候啊，据我的经验都是一条脉一条脉的去调去疏通，要那个全部把它一下子疏通啊那真的是很难。可是练法轮功啊，因为法轮功它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而且法轮功呢它这个一练呢一上来呢它就让你啊就可以把你身体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脉络呢一下同时打开打通，而且最后呢就会达到这个这个让这个脉不断的加宽加宽呢，最后就是连成一片呢，就是没有脉没有血，又达到这么一个境界，
无脉无血。
对，
哇，怎么样您说这个连成一片呢，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是有这个切身体会的。那么修炼前呢就是比如说我以前是哪里不舒服哈，那么我都会用阴阳五行啊一调理自己就好了，那么很有效。但是修炼以后呢，如果这个什么地方不舒服哈，那么我怎么去导引怎么调理呢都感觉没有用，那还是难受。
哦，不灵了吗？
也不是，那但是我一练功啊，这个难受它就好了。 也就是说呢，这个阴阳五行导引呢，它只是对在五行空间内的那个能量呢起作用。那么而法轮功呢，它是从这个宇宙当中吸收这个高能量物质呢，那层次是根本不同的。就像这个你用这个分子的能量啊，你要去制约这个原子啊的能量，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就是在用这个阴阳五行去点自己的穴的时候呢，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就不灵了。而且呢，法轮功的这个修炼呢，是这个同化真善人。那么在同化真善人的过程中呢，就是你不断的修炼，使这个高能量物质呢充实这个人体的这个细胞，那么从人体的这个微观呢开始改变，而且呢改变的是非常快，有的时候呢就是一念之间就可以改变，那是无法这个相比和对比。
您说这个一念之间就改变是怎么改变？
那个就是一念之间呢，其实这个法轮功它主要就是要悟，但是你这一念之间，如果你悟到了呢，这个马上就会有这种改变发生。
要悟是怎么讲？
知道这个冬天哈，有些人这个手脚啊很容易冻伤，是吧？
嗯，对。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冻伤？
好像是这个是在这个中国的北方是这样子。
嗯，
那我想说是这个，一个是保暖做的不够，另外一个是人的这个身体的素质都不一样吗？
嗯，对，你说对了一半吧。那么刚才前面呢，就是我提到过了，就是说那个指甲下面的那个毛细血管呢，血液微循环的好坏呢，医学研究发现与这个遗传基因有关。那么微循环不好的人呢，冬天就容易手脚冻伤，有的人呢是整个冬天反复的冻，最后呢手都变成那个黑紫色的。其实我本人呢就属于这一类的。那么就是1995年初以前呢，就是每年冬天呢手脚都会冻，那么又疼又痒，就是不堪忍受。
那你有没有用这个阴阳五行的方法去试着改变呢？
那肯定我要用这个方法去试，那么也有不错的效果。那么当时导引后呢，那个肿呢都会消下去，可是呢第二天呢就是说它会接着再动，那就不解决问题。因为这个刚才讲了手脚冻肿啊和这个微循环有关，那么这又和这个遗传基因有关。那么现在医学呢对这方面恐怕还没有办法，那么当然中医呢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那听说这个现代医学呢有科学基因的疗法，您是否有尝试过？
我是听说过，但是不太清楚。但是最近呢，就是据说医学研究人员发现呢，就是基因疗法带来副作用呢是令人这个沮丧，就是基因疗法呢导致这个癌症的风险呢很高。
那么说这个手脚冻伤啊，在冬天里边冻肿这样的情况就没法解决了吗？
倒也不是，就是1995年的一天吧，就是一念之间呢这种情况就改变了。
嗯，
那么我呢是从这个1995年初开始练法轮功的，那么练了一年吧，到1995年年底冬天的时候呢，先开始呢那么手脚有点轻微冻。有一天呢，就是大概屋外的气温呢在-7-8度的样子，那么屋内也没有生炉子也就是-10来度的样子吧。我坐着看书呢，觉得手脚很冷，那么看不下去，于是呢我就去买了一个电暖器，那么回来以后就打开那个电暖器，就把手啊放在电暖器上取暖，那么觉得很暖和，不想把手拿开了。可是没想到呢，就是这个手呢一下子反而肿得更厉害，眼看着它就在肿。当时我就看着那个手啊，就不由得就想起那个就转法轮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要冷了不行啊，热了不行，渴了不行啊。当时真的是体会到当人很苦。就是第二天早上呢，就是练第二套法轮装法时呢，觉得手很冷，那么冻得手疼，当时呢就很想把手放下，就是暖和暖和再接着练。可是又一想呢，就是说这哪是练功啊，就怕冷不就是要改变的这个观念吗？那么再冷呢这个手也不能放下。那么当时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悟悟到了，那么马上就感觉有一股能量呢充满全身呢，当时就感觉不冷了，那么手也不疼了。
是吗？就是当时这么一念你就觉得不冷了，手也不疼了。
对，就是更不可思议的是呢，就是练完功后呢就发现呢原来那个红肿的手啊一点也不红肿了，那么看着手啊这种巨大的这种变化真是感叹不已。那么从那以后呢，就是整个冬天呢我也不用那个电暖气了， 那么天天都是用这个冰冷的这个水啊，洗脸、洗脚，洗头，那么也不觉得冷了。
那么看来修炼法轮功之后，还真的从这个本质上去改变人啊。
是的，这个法轮功主要就是教人要悟，要向内找，那么就要找自己哪里没有做好。就是你一旦悟到了呢，身体马上就会发生改变。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您还有什么更多的验证呢？
我记得这个修炼后呢，有一段时间呢，就是经常右眼和右脑疼，而且疼的时候呢无法忍受。有一次呢，就是右眼又开始疼，那么疼的时候呢很恶心的，就是坐立不安。那么于是我就走出这个家门呢，当时外面呢是北风呼呼的，就是正好是寒冬啊，我就一边走着呢，一边被李老师的红银，就是说因果这样写的，就是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阻，恒心消业修心性，永得人身是佛祖。我就一边忍着这个难忍的疼痛啊，缓慢的就是走着，并反复的背着这个因果这首红银。我正背着呢，就突然这个就是悟到呢，就是我这个右眼疼痛呢，就一定和我这个在军队的时候啊，用朋友的鸟枪呢伤害了小鸟有关。那么想到这一下呢，就明白了眼疼的原因。那么想起当时去伤害的那些小鸟，那么心中顿时就感到很难过。那么觉得就是说，再疼也是应该的，应该偿还。那么是这样悟的吗？就很快呢，这个疼痛就不疼了。那以后呢，就是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痛苦的这个道理。那么你又切身的感受到了欠了就得还，那么善恶必报的这种天理，明白了当人的这个目的就是返本归真的时候呢，心里当然又是高兴的。
对，您是不是说，就像前面您讲的这个，您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悟性啊，真诚的去忏悔呢，您的这个病呢也就不翼而飞了。就像前面我们说的，符合了做人的准则，就达到了这个天理的要求。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呢？法轮功呢能使很多修炼者呢，以前所患的这个不治之症呢，能很快不药而愈。那么其实呢，说起来，法轮功呢不是为治病的这个功法，但是呢，它能给真正的这个修炼者呢清理身体，包括这个疾病、各种不好的这种东西，以使修炼者呢能往高层次上修炼。但它呢又是有严格的这个心性的提高作为这个根本的条件的，那么不按照真善忍提高心性呢，就不会带来这种变化，本质的变化。
好，讲了这么多，我们呢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呢再回到节目的现场。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那么宋先生，刚才呢您有讲到以前做错的这个事情呢，真心的去忏悔，整个身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也在想啊，说如果人人呢都能够认识自己的过错，重新做好的话呢，那我想这个世界应该是非常美好。
你说的很对。那么其实啊，你看哈，这个社会和人体呢很类似，如果人人都能为他人着想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非常和谐，没有敌对性。
是，
我看过一篇文章啊，就是讲动物体内那个免疫系统的这个自动攻击，那么会杀死这个贝塔细胞。患第一型这个糖尿病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人体的免疫系统呢会攻击胰脏中生产胰岛素的这个贝塔细胞，这种细胞被摧毁后呢，人体就无法生产这个胰岛素，就无法分解血液中的这个葡萄糖，就会导致失明啊、心脏病啊、肾脏病的。对糖尿病目前呢，一般是用那个降糖药或用胰岛素来缓解，不能根治。但我知道呢，在这个法轮功修炼者中啊，有些人曾是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但修炼后呢就得到了康复。
嗯，那您是否可以谈谈您的这个看法，您的见解呢？为什么修炼法轮功之后他们就会得到了这样的健康呢？
我们知道这个人体呢是由细胞组成的，那么当人修炼了呢，就是同化了真善人的特性啊，不仅是这个人，他身体的细胞呢也都在修炼演化之中，那么也都具有了这个真善人的特性。其实细胞呢也是一个个的生命，他有了这个真善人的特性啊，那他就会忍让，不会再去攻击贝塔细胞，那也就康复了。
嗯，那刚才您谈到这个肾脏病啊，我知道这个肾病严重的时候呢，它会导致肾衰啊、尿毒症啊，会威胁生命。那么肾衰它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样一个病呢？
我们知道一般是由这个肾炎导致的，那么原因很多了哈。那么肾脏有很多的这个肾小球，肾小球发炎不能治好啊，就会导致慢性肾炎，最后使肾小球坏死，失去过滤的功能，最后呢就导致肾衰。那这种病呢是无法治愈的，目前呢多是采用这个血液透析，就是洗肾来维持病人的生命。再一个办法呢就是肾移植，但那个费用很昂贵啊。那么而且呢肾移植呢会产生排异的。
那我看过一些这个肾衰的病人啊，他们修炼了法轮功之后呢，这个病情缓解，有的就完全康复了，这个您能解释一下吗？
我想我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正常人每天需要500亿个实中性白细胞，
对，
而法轮功修炼者呢高的只有50%，那么也就是250亿吧，低的呢只有10%，也就是说低的呢只要50亿个实中性白细胞呢就足以维持生命了。如果这个以此类推呢，那么肾衰病人修炼法轮功后残留的这个肾功能可能因人而异，也可能就是剩20%或者10%，但它足以可以维持生命了。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像这个坏死的肾小球哈，那么现在医学可能无法使其康复，但修炼呢，那可以从微观呢得到这个改变。所以呢，就是说使坏死的肾小球康复，对修炼的人来说呢，可能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可能大家听说过这个佛法无边，佛光普照，礼仪圆明。这样的话你仔细的琢磨琢磨思考思考呢，你可能也会灵光一闪，豁然明朗。
您这个例子举的还是蛮好的。
那么我过去看过一篇医学这个调查报告呢，是针对35000人，就调查发现呢，大约有8%以上的人呢在练法轮功1到2年内呢疾病得到这个痊愈，基本康复或者是好转。很多患有医学上认为的这个顽症啊、绝症啊或者是疑难病的这个人呢，通过练法轮功啊，奇迹般的就得到了康复。经这个医院复查呢，癌细胞消失了，绝症杂症呢也消失了，恢复了健康。比如在这个调查的206例疑难病症及那个不治之症中呢，有137例修炼法轮功后得到了痊愈，那么占66.5%。像这样超长的这种祛病健身的效果啊，是一般那个常规疗法所达不到的。
这样说呢，这个法轮功呢，它对人体的修炼呢，不但有这样特殊的一个效果，而且呢，给他人和社会都会带来好处。
对。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就联想到最近啊，这个3名正义之士呢，站出来勇敢地揭露了中共啊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样一种滔天的罪行。那么宋先生啊，您觉得他们这样残害法轮功学员啊，活体摘取他们的器官，那么这样移植的效果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效果不会好，因为这是肯定的。那么医学认为啊，这个如果是配型的器官哈、啊，就可以移植。这只是考虑了生物的因素、生理因素。那么其实精神因素呢，是不能忽略的这个关键因素。我看过一个这个文章，就是讲了一个7岁的小孩，他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后来呢就移植了一个10岁小女孩的这个心脏。那个移植以后呢，他就经常开始做这个噩梦，就是被人杀的这种噩梦。那么呢令人震惊的是呢，就是美国警方呢，就是根据他对这个梦中凶手的这种描述呢，将这个杀害10岁女孩的这个凶手呢擒拿归案了。这件事呢，就是说明了就是人的这个器官是有灵性的。那么中医也认为这个器官呢是由灵性和精神存在的。中医讲这个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肾藏志， 也就是说呢，这些器官呢都有它的精神活动。那么大家知道，许多这个印度瑜伽师呢，可以用意念呢使自己的心脏停止，这个肺呢停止呼吸。这说明呢，器官是完全可以被意念控制的。那么可能很多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能量最后释放这个说法，就是人在这个临死前呢会很不甘心，要活的这个愿望极为强烈，所以呢能量会一下都释放出来。那么从相关的这个报道看呢，被活体摘取器官的这个都是那个局部麻醉，那么那死前呢就是必定会受到这个极大的这个折磨。那么被折磨的人呢，看到自己的器官被摘取拿走，又被焚尸，怎么能会情愿呢？就这种精神啊，极端痛苦的这种强烈信息啊，一定会这个注入并保存在这个器官中。这对器官移植者来说呢，将无法得到这个精神的安宁。所以呢，就是多方了解啊，搞清楚这个器官的来源呢，是极为重要的。那么这也是对自己生命的这个真正负责。当然，就是更重要的呢，是我们应该呢制止这种滔天罪恶的继续发生。
是，现在您说到这儿呢，就是说这个现在大陆呢，它很多的这个医院啊，因为海外不断的在追问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了解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呢，当你问到这个就是说提供器官者啊，他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电话呢马上就挂掉了，因为他们现在也知道这样一个情况，海外都在追查这件事情。所以说呢，观众朋友，如果说真的要做这个器官移植的时候呢，一定要询问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样呢，无论对自己啊，对对方呢，也都有好处。宋先生，从以上的这个漫谈中呢，我们确实受益良多啊。那么，我们的时间呢还有一点点，你还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些什么呢？
在搞了很多年的这个人体研究，尤其是修炼后呢，我在看这个人的疾病和健康等这些问题呢，就非常容易看透。我常对这个找我看病的人说的，我说你可以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就是不要花那么多的钱，还把自己呢交给别人来掌管。我就说，如果你呢以前要不知道，没有别的选择啊，那么现在你完全可以有这样的选择了，就是读一读转法轮，练练法轮功，你就拿到了掌握自己命运的钥匙，千万不要再犹豫，失去这一千载难逢的这个机会。最后呢，我祝愿大家呢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您宋晨光先生。同时呢，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更多的启迪，那就是注重道德修养既是做人之本，更是自我保健的重要基石。这方面古代圣贤有过很多这方面的名言，现代科学家呢也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对善恶有报去深思哟。好了，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